长的时间，几乎2年以上来读这个启示录，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稍微换一下，所以暂时呢，我们不再很长的这个系统的追求，所以我们就找些比较短的，所以呢，我们就找到了这个救援，而这个比喻是又比较特别的，比较特别，因为普通的比喻是本身自己成为一个单位，不需要再加上背景的，这个不同，这个它是有前提，也有后续，有序有拔，所以这个就不同了。比方说新约里面那些预言，就是比喻，就那个比喻，就我们的主就把教训给在背后给了我们。那这个不是，这个如果你光读这个比喻，你也是能够得一点帮助，但是你找不出它那个最中心的属灵意思。所以你一定要前面有前提，意思就是前面要有这个历史的背景，那后面又是个预言，那么这样两个加在一起，对这个比喻呢，我们就有个比较深的认识了。那为什么上一次没有来这个地方？怎么还有？我想为什么我们经过一个礼拜，我们不妨还是把它稍微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再切入这个比喻的这个比喻的最主要的部分。但是我想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温习啊，免得有一种重复感。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那么这个背景其实一直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我们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呢？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出加勒底乌尔，他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这就叫信心。什么叫信心呢？信心就是当你决定一个旅程的时候，你只知道起点，你不知道终点。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计划一个旅程，都有起点，都有终点，所以这个不叫做信心，这个完全在我们掌握之中。所谓的信心，就是你没有办法掌握，因为你只能掌握起点，你只能够掌握目前的这一步，这个你晓得，所以你每一步都需要依靠神，所以这个就是信心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明天，我们也不知道前面的路走得有多远，所以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根本就是信心的生活。我们知道我们生下来那天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日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走的那天没有人知道，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从这个地上经过的时候，我们就像个旅客，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我们是过路的，我们是在地上经过的人。所以有潘汤廷说的很好，他说这个世界啊，我们活着的时候是一条路，死的时候是一座坟墓。一点都不错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个世界能给我们什么，不过叫我们经过就是了。但是呢，问题在这里，我们有起点，没有终点，所以我们需要每一步都依靠它，天天要依靠它。我们不祷告求看见很远的景色不一定，我们所以不必想到10年，也不必想到20年。我们要说主啊，你如果给我们2天3天，但是这2天3天能讨你的喜欢，这2天3天是充实的，是在叫你心满意足的。我想这个就是信心的生活。所以亚伯拉罕出去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一步一步的受引领，一步受引领。那最后他终于到了迦南，到了什么地方？到了世界，世界就是神的肩膀。那么到了世界，这个世界在哪里呢？我们已经说过，你只要讲到迦南地，圣经的形容是从但到别是巴，但是最北方的一座城，迦南地最北方的一座城，别是巴呢是最南边的一座城，所以讲的但到别是巴就是从南到北，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版图是长的嘛，从南到北。那如果你从南到北，但到别是巴，你找它的终点的话，那个最中央的地方，最心脏的地方是哪里呢？是世界。所以等到亚伯拉罕到了世界了，神告诉他，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意思就是说，那这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个流奶与蜜汁，这就是我将来给你的应许美地。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的目的就要把这块地给他。所以到了世界就算到了迦南，因为什么？因为世界是迦南的心脏地带，而这个比喻就发生在哪里？所以你要看见这个跟后面有一根线。那根线是一直牵到哪里？牵到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呢？到了世界的亚伯拉罕到了世界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他就在那里有一个祷告，在那里他就租了一座坛，也在那里支架帐篷。所以这是 亚伯拉罕的故事，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神应许给亚伯拉罕迦南美地，还有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么这个是神给他们应许。好了，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死的时候他没有得出这个应许，他只得着一块地，那块地还是买来的。不过呢，他凭着信心欢喜地迎接，远远看见，然后欢喜地迎接。那么等一等呢，你看，然后因着神要把这个，因着要这个海边的这个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所以神就让他们暂时寄居在全世界最好的一块地方，那就是。那就是什么地方？那就是这个尼罗，就是埃及。埃及尼罗三角洲呢，可以说人类的摇篮。那么那是最肥沃、最肥沃的。所以在那里，我们知道以色列就生养众多。那么最后呢，就对当地就构成威胁。那么不要忘记，神是让以色列从那里经过。最后呢，等到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回到以色列。所以后来就是出埃及的故事。所以出埃及对他们来讲，只想到他们受了虐待，只想到他们做了苦工，但是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就是要叫亚伯拉罕所神应许亚伯拉罕的应许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知道说，结果呢，你看见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出了埃及。不过出埃及以前呢，神告诉他们说要在西乃山和他相会。所以果然不错，经过五十天以后，他们聚在西乃山下，神就将律法给他们。那其实在那里呢，神就和他们立了约。那么从此以后呢，我们知道就借助立约的血呢，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西乃山约。那么神对亚伯拉罕立的约，神对于摩西也立了约。不过神对亚伯拉罕立的约是什么？是单面，是什么呢？是这个，是片面的约。意思就是说，当他们签字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他们签字、他们这个立约的时候，是把寄生撇下，然后每一样都一半一半，然后把它撇开以后放在地上，就有当中一条路的。那么这个两个人呢，两造立约的人就从这个中间经过，只要经过了，那么就表示你受了约的什么约的这个约束。如果谁毁约的话，那么就要像寄生一样被撇开的。这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能随便毁那个约的，所以这个是古时候签约是这么签的。结果很稀奇啊，签这个约的时候，神让亚伯拉罕熟睡，所以既然睡了，他当然不能签，不能从那里经过。结果圣经告诉我们呢，神自己呢就借着一个火把就从中间经过了。所以这什么意思？这证明说呢，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神签的字，亚伯拉罕没有签。这是片面的约。什么叫片面的约？片面约就是没有条件。你好，我们要这样做；你不好也这样做。所以你看，这个约是永远的约，这一点我们要知道，这是没有条件的，而且是永远的约。那么这个讲的亚伯拉罕，最后神要把那块地给他们，而且把子孙的，他的子孙海边的沙、地上的地上的沙、海边的沙、地上天上的星那么多。然后呢，我们知道神的应许要成就的，但是神和摩西现在是谁的？现在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了。这些慢慢现在不光是一个家，现在成为一个国。你像现在十二个支派成为军队，所以现在他们到了西乃山，神现在要和他们立约。那么这次立的约不同，这次立的约呢是有条件的，有条件，所以就有立约的血。那么长话短说，根据那个立约的内容呢，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遵守神的律法，神非祝福他们不可，非祝福他们不可。如果以色列人犯了神的律法，那么咒诅要临到他们。大家讲好了，你可以不必签这个字，你只要签这个字以后好了，到时候神不祝福你也要祝福你，如果你听他的话。但是呢，如果你不听他的话，那个咒诅自然就临到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西乃山那个约是个有条件的约，这个就是律法，很清楚的。所以现在神在以色列身上有两个约在他们身上， 所以这两个约呢，我们知道因着这两个约的缘故，我们就知道整本的旧约神怎么对待以色列，就在这两个约的互动情形底下，我们的以色列人就生存下来了。那所谓的这个立，所谓这个什么约，所谓这个西乃山的约，是我们说过是双方面的，而且是有条件。那么大家都知道啊，律法还没有降下，摩西还没有下山，你想想看，结果呢，以色列已经拜了金牛犊了。所以你记不记得那一次神就对摩西说，他说我要立你，我按照这条约，神非行动不可。如果神不采取行动，那么神就你看见神是不公义的。所以如果那一次神牵灭了以色列人，你看以色列人自己也没有话说，摩西承认我们罪有应得的，完全罪有应得，但是因着摩西的带导，大家不要忘记，摩西从来没有想到自己，没有想到说哦，好了，现在以色列人摆在一边，那么让我的后裔怎样怎样，没有，他怎么祷告呢？他求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约，亚伯拉罕的约就是不管他们的情形如何，但是你看将来他的心就像天上的星的，如果他们就此歼灭了，那神的约怎么办？所以你看这两个约在那里互动的。好了，我们都知道后来以色列人果然背叛神，就是拜了偶像了，所以你看当然神的咒诅就临到他们，这是主来以前。那主来以后呢，你看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愿流这人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你记得吗？那一次他去那个再一次，所以以色列人被掳是两次啊。这个第一次被掳是拜偶像，第二次被掳是拒绝神的儿子，拒绝神的救恩。所以从这个主后七十年，他们又再一次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大家记得，以色列人被掳，以色列人漂流到全世界各地，包括今天。如果真的巴勒斯坦国复国的话，那证明什么？证明说因为以色列人毁约，所以那些咒诅要领导他们。所以按理来讲，如果这样的话，他们被抛在全世界各地，他们大概就灭亡了。但是感谢主，主人就保留保守他们。为什么？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约。那亚伯拉罕的约就是说他们要写天上的新的文。所以你看，经过这么2000年的漂流，到1948年，他们还没有悔改哦，神让他们回到他们的故乡。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神纪念亚伯拉罕的约。所以就做摩西的那个摩西乃约，他们需要被抛在全世界，跟他们倒闭在旷野。那么这个是根据这个咒诅。但是根据祝福呢，因为亚伯拉罕的祝福，他们要天上的心那么多，那连他们还没有悔改，神就让他们回来，就让他们回到以色列。所以给他们看见神的恩典是没有条件，神永远的爱赖他们，他们应该悔改，应该感动才对。但是很可惜，到现在以色列70%都不信神的，而30%里面就10%相信圣经的，其他根本都不相信。所以你看，神到今天仍旧忍耐等候他们。神说转回转回吧，何必死亡。所以到今天，一直到今天还是这样，还是你看，还是这两个月中间，还是这两个月中间的互动的情形。好了，那么等到他们经过这个西乃旷野以后，然后他们就进迦南。进迦南以前，神就告诉他一件事，就摩西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到哪里？要到世界那个地方，有两座山，你们要到那个山上，你们在那个山上要做个见证，你们到了迦南要做这个见证。所以神老早告诉以色列，神老早借着摩西告诉以色列人说，好，你只要进迦南，你要做见证。什么时候做见证？当你先打仗，先征战。所以你看，把耶利哥拿下来，对不对？后来呢，那爱城就不行了，爱城那就逃跑了。但是总是告了一段落以后，他们最后怎么样？最后终于根据约书亚记告诉我们，他们到了以巴路山，到了基利心山。我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说这个事件的这个北边呢，事件的北边有一座山叫以巴路山，是个南北向，是不是东西向？南边呢是什么？就是基利心山，基利心山。那么很有意思，神告诉摩西说，你们12个支派的人要分两班。有6个支派站在基利心山，有6个支派站在哪里？站在 这个以巴路山，你明白吗？然后所以如果你现在是对着这两座山的话，在两座山中间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两座山中间就是叙加的那口井嘛，也就是世界那个地方。那么然后你看见左边的就是基底行山，右边的就是以巴路山，这个十六个支派，不要忘记啊，现在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现在他们终于到了迦南。那摩西老早告诉他，你进到迦南以后，你一定要这样摆阵做见证宣告。那么一个是基底行山六个支派，一个是以巴路山六个支派。那以巴路山呢，他说你要宣布咒诅，这个基底行山呢，你要宣布祝福。为什么祝福呢？这个就见证说他们还是先和他们立了约嘛，如果你们遵守神的约，你们要祝福，得到祝福；如果你们违背神的约，你们要接受咒诅。所以很明显的，他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你这块地拿下来了，神为什么给你这块地？因为神要把祝福给你。那就不要忘记，你虽然是这块地上，你还得要顺服，你还得要受那个约的约束。所以呢，现在你们听好了，你们这个十二个支派，一半在基底山，一半在以巴路山。那么我们讲过，这个基底山呢，因为它是对着朝向着基底山，这个山坡是朝向什么呢？是朝向这个北边的最高的最高黑门山啊。那么这黑门山甘露常常会飘到这一边来，因为你是面对它。所以这一座山，这个山坡这边是因为面向黑门山，所以是一片翠绿的。那我讲过了，在这个上面你会可能会找到葡萄树，找到橄榄树，还要找到无花果树。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比喻里面的主角，四个里面三个主角是在这个山上。但是以巴路山不同，以巴路山呢，因为它是面向着什么？面向着撒哈拉大沙漠的。这个南地就是撒哈拉大沙漠的一部分，所以因为朝着那边的缘故，所以你看这个同样你站在两座山的，这边是绿的，这边是黄的，这边是黄的。所以如果你要找到这个荆棘，那当然在这边找。所以大家明白吗？这个等于什么？这两座山等于整个迦南地的缩影，等于迦南地的缩影。那么一点都不错，你看见吗？这个迦南很明显，以色列北边是翠绿的，南边是枯黄，是这两座山是可以说做见证的。所以大家懂，如果你现在就知道说为什么圣经描写，为什么要描这样描写，有它的原因，不是没有它的原因。好了，那么等到这是他们刚刚到什么呢？他们刚刚进到迦南，征战告一段落，然后他们就到那做见证，然后接着征战，那就是约书亚其他的故事。到了24章，那么征战终于告一段落，往北往哪里打，那么大概打出的结果出来，那么然后他们就分产业，这是整个的约书亚记嘛。那么到了24章，他们又聚一次。那么这一次再聚一次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就是约书亚那个最伟大的宣告，他说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在哪里呢？他们又到了这个世界。世界什么地方呢？世界就是实在说来呢，就是那两座山中间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说好，百姓都说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见约书亚就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这个世界是做见证的地方，主把这块地给了你，那么现在你要做见证，你说你要侍奉耶和华，好，你做个见证。什么地方做见证呢？就是这两座山的中间。然后呢，最后你看见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想想看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啊，这个是终于现在你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慢慢实现了。以色列现在不光是亚伯拉罕，不光一个人，然后雅各不光是一个家，然后变成一个国，现在你看见有那么多人都聚在全国，都聚在世界。而且你读24章，神好像把他心打开，神忽然在他们面前回忆神当初怎么带领他们出来。所以如果你要看见神怎么回忆 那么这个就是二十四章很清楚的。那么然后才有像约书亚那个宣告，所以现在约书亚说好，你们既然要听神的话，那么好，约书亚就和百姓立约。那么立约当然需要这个，又是要做见证嘛，这等那这个约其实等于重申新约的。然后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就将一块大的石头就立在这个橡树下耶和华的圣所旁边。所以那个时候你看有一棵树叫的橡树，那么石头呢就在那个橡树的下面，而橡树的下面是什么？乃是耶和华的圣所。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他的见证。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能想，你现在明白吗？现在你看见说这个很自然就追到什么？追到亚伯拉罕。然后呢，亚伯拉罕以后，那么就是以撒生雅各，然后以色列人。现在他们又到了这个地方，他们子孙到了这里。那么现在不要忘记，神既然把这块地赐给他，那么他们已经在迦南地，他们人已经在迦南地了。所以现在呢，他们就有了这个见证。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这些都是很重要、很重要的背景。但是很可惜，你读到士师记的时候，以色列失败了。以色列怎么失败了呢？以色列人他们就暗中的就拜了当地的神，他们被当地神同化了，然后神很生气，就他们交在仇敌手中。所以一共有五次的亡国，第一次呢是亡在巴比伦，第一次亡在尼布加尼，不是，是亡在尼米索波达米奥王下。我们知道说巴比伦和他们就是从米索波达米亚那边过来。所以你看见说他们王第一次王国是王在米索巴，是王在米索波达米亚王手下。那第二次王国呢是王在摩亚王的手下。第三次是迦南王，第四次是米甸人，第五次呢是非利士人。五次王国神把他们交在以色列手里。那么加起来总共多少？加起来总共是93年。所以如果你要读他们以色列的历史的话，你如果读根据使徒行传，他们应该是573年的历史，你把它加起来试试看。结果呢，你读列王记，他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出埃及480年，480年就建造神的殿。所以如果你把这个稍微只算一下的话，哎，奇怪，怎么可能加起来应该是以色列人如果从出埃及到建圣殿应该是573年，但是根据列王记的记载是只有480年。为什么？因为圣经不是用480，是用第480年。所以神数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第七、第八，一直数到第480年，神建造圣殿。所以根据这个，你就知道他们一共这个失落多少年，神不算多少年，神跳过多少年，神跳过93年。而这个93年刚刚好是士师记被掳的年数。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知道说以色列光景不对了。他们侍奉神，他们侍奉，他们爱的世界，所以他们在神面的日子没有可以计算的。这就是士师记给我们看。所以我们现在读的士师记第9章。那么这个士师记第9章以前呢，我们再有几，在我们这几个王，一共是我们知道说一共连基甸这一次算是一共亡了4次。在下面一个是谁？在下面一个就是这个参孙的故事。所以你看的话，在这个，还有你看这个，所以这里面4次里面有4个士师。第一个是以户，大家还记得他左手边，你记不记得他这个他对付了摩亚王的伊基伦呢？在原文是肥牛的意思，很胖很胖。所以如果你要读圣经里面一个大胖子王，那就是什么？就是一基伦。所以圣经这个来形容我们肉体又大又胖的。所以最后你看，需要用两刃的利剑，神的话像两刃的利剑一样。所以最后你看，最后他就被对付了。然后后来去追杀他的10000个军队，就是10000个士兵。圣经很幽默的，那10000个士兵个个都是胖子，这个很容易抓的，因为胖子跑不远跑不快，所以个个都被对付了。那么这个就是这个谁呀？伊基伦的故事。这是第二个，这是不是啊、 不是第不对不起，第一个是第一个是这个，这是第二个，我刚才说错了。这个第一个呢是这个米索波达米亚王，这个米索波达米亚王呢，我们知道那是谁的女婿，就是其实就是加勒的女婿，我们这是厄托涅，那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是以户，啊，就是说以户。第三个诗呢就是底波拉，第四个就是基甸。那么还有意思啊，这个厄托涅他这个结婚的时候，他太太就是加勒的女儿告诉他说，要过门的时候他说要向他的父亲要什么，要上权跟下权，大家记得故事。为什么？因为现在他们把他放在南地，南地是干旱之地，所以在南地呢根本不长什么，不长橄榄树，也不长这个也不长橄榄，也不长无花果树，也不长葡萄树。所以你知道是那个，所以很明显，这个事实，如果这里有三个不做王的话，他们可以做王，结果不做王，那一定是前面的事实嘛。所以前面一共是四个，第一个不算，为什么不算？因为他根本是在南地，在南地当然没有这些树，所以不是这些树可形容的。但是不同了，后面三个就不同了。后面三个你记不记得？那个谁呀、啊？这个神遇见这个神在这个什么地方？在俄夫拉遇见基甸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酒榨里面打什么？打麦子。所以证明什么？证明那里是出酒，是葡萄酒，是出葡萄树的。所以你知道，事实上呢，严格说来，这个基甸根本在葡萄树下的。所以现在你知道说那个三棵树，第三个葡萄树是指着谁说的呢？是因为这是比喻嘛，所以是指着这个基甸说。那后来基甸果然是不做王嘛，是他们要他做王，他说我不做你们的王，我不管理你们，我的七十个儿子也不管理你们。所以你知道说当约坦讲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么这个一共有三棵树，那么而第三棵树刚好是葡萄树，而且刚好是基甸，你看见了，刚好是基甸。所以呢，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了，这个比喻里面的葡萄树应该指着基甸来说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无花果树呢应该指着底波拉来说的。然后呢，还有前面还有什么树？橄榄树应该指着什么？应该指着以户来说的。所以这样就给我们三把很重要的钥匙。如果你真的不，我们这次没有时间这样子，你真的要深入来看这个比喻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就是以户是对应那个橄榄树，然后呢我们底波拉刚好对应那个无花果树，那么谁呢？这个基甸呢刚好对应那个就是那个葡萄树。所以大家读圣经你一定要知道这个和什么呢？和以色列王国有关系。为什么呢？三棵树，我想这个是很有它的道理。所以你看这个圣经的背后，它的承转几何，所以这个背景非常非常重要，那么需要整本的士师记来解释它。那么好了，到了，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以色列人情实在是不行啊。那么然后呢，到了底波拉，然后到了基甸的时候，那么大家都知道他们贫穷到一个地步。那么现在呢，你为什么要在这个与酒榨里面打麦子？因为这个敌人呢，他什么？趁着你收成的时候，这个地是迦南美地，所以呢，你看见这个地一定能够长，一定能够有很好的丰收。不过问题，为什么他们贫穷呢？就是他们这些东西，农作物还没有到口里，结果就被敌人抢走了。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光景，我们属灵光景也这样。我们按来讲不应该贫穷。但原因在哪里？就是说当这些丰富还没有到我们口里，我们这个敌人就把它就漏掉，敌人就把它抢走，所以极其贫穷。所以在这个时候只有一个办法你能够得到粮食。什么办法得到粮食呢？这个敌人呢没有想到你会在酒榨里面来打麦，这不可能。你在别的地方打麦他一下就看见了，然后一下就抢走了。所以他不会想到在葡萄树下，然后他也不会想到说是在这个酒榨在那里会打麦子，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所以呢，这个就是基甸的故事。所以你很清楚，你看讲到酒榨，那当然讲到基甸，所以你就知道这以色列人是非常的贫穷，极其贫穷，所以就神就兴起这个基甸来。那么圣经基甸大家记得神是在 这个什么旁边遇见他，神是在这个神结果呢？你看，这也是一个相父，圣经明明说在俄夫拉做了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相父像。然后你记不记得？然后呢，这个约基甸呢就在旁边有个大的磐石，就是那大的磐石呢，他就为他一面把礼物献给神，另一面为神筑了一座坛。但是晚上不止如此，神又告诉他说，又告诉基甸说，你把你父亲的牛，就是你取你父亲牛来，然后呢，并且拆毁你父亲巴利所筑的坛，砍下旁边的木偶，那么在这个磐石上要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神筑一座坛。所以第二天，那些拜巴利人就看见那个整个巴利坛没有了，所以他们说要约阿他基甸的父亲约阿斯说，你把你儿子交出来。结果他父亲说呢，这样好了，如果巴利如果是神有人拆毁了坛，让他会自己争论吧。所以从此以后他们就给基甸叫的耶路巴利。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你不要忘记这个他这个约坛讲的他父亲，没有讲基甸，讲耶路巴利。为什么？因为现在耶路巴利要和谁争论呢？要和这个基甸来争论。所以不要忘记这个背景都在这里。所以那个磐石很重要，那个磐石呢，就在那个磐石上面就建造了耶和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的坛。所以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仇敌呢是不肯甘心，那一次看上去没有事了，结果呢，事实上呢，你看见他敌人总是想尽办法，有一天他要回来的。所以你现在我们再读下去，我们就清楚。等到我们读到这个第八章、第九章的时候，你就到了第八章。那么，当然基甸慢慢年纪老了，后来他就死了。死以前，他生了70个儿子，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约坦。那么，然后呢，他和他的妾，就是他的妾，就是这个生了另外儿子，这里就是圣经这里所说的亚比米勒，亚比米勒。那亚比米勒呢，结果就跑到这个事件人面前说，那么就告诉他，你们是我们的骨肉，你们到底是要70个人耶路巴利的众子70个人都管理你们好呢，还是一个人管理你们好？结果他们就开始拥护谁呢？当然就拥护这个亚比米勒。那么然后呢，他们就从偶像，那么最稀奇就是这个大概是在相父旁，像是榜他们本来是神的圣所，现在不是了，现在是巴利比利图的庙。所以你看是何等的改变，这一帮人还算是以色列人呢，不要忘记了。但是你看看现在在迦南美地，这个可以说是亚伯兰当初一刚刚来的，神把这块地指给他，可以说心脏地带，他们也曾经在那里立过约，他们也在那里做过见证，说那个石头可以做见证。你看见我们一定要侍奉耶和华。那曾几何时，你看同样的一个橡树，同样的一块石头所见证的不同的，本来有一个神的殿，本来有神的圣所在哪里，现在呢结果看见是一个庙。那就在这个时候，从这个庙里面，你看这是非常讽刺的，就在同样一个地方，可能实在说来很可能他们就是把那个所谓的圣所祭坛把它弄毁了，然后在上面变成庙，同样用同样的材料，很可能。然后就在庙里面呢，他们就取了什么，就取了这个偶像的钱，他这个就是取了70个科勒就给了亚比米勒，亚比米勒拿那个钱，他去招聚匪徒，然后呢就把耶路巴利的70个儿子都杀在哪里，杀在一块磐石上，那块磐石其实应该就是什么，就是当初亚比这个神遇见这个基甸的，神呼召基甸的地方。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比喻和神对于基甸的呼召有关系。你看神呼召有关系，因为很明显神是呼召基甸做什么，神是呼召基甸做那个葡萄树的，那很清楚的。所以呢，你看整个的背景非常清楚，整个的背景给我们看到他结果你看到吗，结果他就把这个70个兄弟就杀在同样一块磐石上，你所以很清楚证明说巴利开始反扑了。所以这次巴利看一定行了，因为把70个儿子通通杀了，所以 七殿可以得胜，没有第二代，一点第二代一点都没有。那么你看到现在七，你明白吗？本来呢是七殿来对付他们的巴力，所以现在他们反扑的时候，就杀在同一块磐石上。那块磐石神遇见基甸的地方，那个乃是以色列蒙拯救的开始，那个是基甸顺服的地方。也是基甸遇见神，与主与神来往，与神交通的地方，那就是那里。你看，70个儿子，基甸70儿子，少得片甲不留，只剩下一个神隐藏他，那就是约台。然后呢，当然70个儿子通通杀了，在他们的眼中，那么结果事件就拥护谁做王呢？亚比米勒做王。他做王的地方就是当初他们呼天唤地，对于这个石头做见证说，不至于我和我一家必定是不一样啊。同样的一块地，同样的一块地方。那么在这个时候，你知道说神，因为圣经说约坦，因为他躲藏了，圣经没有详细的说。当然我们知道是神把他藏起来的，神为着他的自己的见证，还留下剩余的人，70个，现在只剩下一个。他好像，他那个时候的心情应该像什么？应该像这个以利亚的心情一样，在他的感觉里面，这么多人里面通通没有，只剩下我一个，在他的感觉只剩下一个。不过这一次真的只剩下一个，这一次一点都没有，就真的就这么一个。现在你看世界，你看这个基甸没有接班的人，基甸，我们这是个得胜者，是代表得胜的。毫无疑问的，我们说过，那个他能用300个人对付敌人的13万5千人，而且他们的得胜是代表全体以色列人得胜。他们得胜，那个他们谁在那里收拾那个战利品呢？以法莲他们根本也没有流血，也没有流汗，结果他们就一同得欢喜。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中得胜的。得胜者就是说，神今天在教会荒凉的时候，有一半人愿意背负神的见证。他们是为了全体来背负的。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撒旦常常只允许我们有第一代见证，第一代没有见证第二代。70个，你看看能够居然剩只剩下一个。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很动人的一个故事。你看这个约坦呢，居然跑到基利山上山，跑到基利心的山顶去。所以你知道说，他一定是认识神，他一定是认识神话，他一定懂得神心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把他隐藏了，神把他隐藏。所以他跑到基利山，他能够做什么？到基利山，结果上就众人大声喊叫，然后怎么样？就说了这个比喻。那么大家说过了，当初的基利心山是6个支派的人，以色列人，你可以想有多少人呢？站在那个山上，那么宣布什么？宣布祝福。那么现在大家很清楚，这个亚比米勒就是那个经济，那个经济在哪？那个经济应该在哪？应该在以巴路山嘛。所以现在你明白吗？在基利山的现在是谁呢？现在是这个是约坦。那么我们说过，这个3棵树一定在这边的，那么经济一定在这边。所以你从这个整个比喻来看，现在是什么？现在一边是这个谁？一边是约坦，另外一边是亚比米勒。那面对着人拥护亚比米勒，那对于约坦来说是大势已去的。你看他们完全跟随他了。那但虽然这样，你看他仍旧能够站在那座山，只要站在那个山上，那个地位就是宣布祝福的地位。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就整个比喻的背景非常非常重要。那在这个时候，他说：“世界人，你们要听我的话，神就听你们的话。”这什么意思？你们听我的话，那就是因为现在他不是自己说话，他代表神来说话，所以代表神来施恩祝福。如果他们肯听，就好像以色列人肯听神的话，他们当然得了祝福。什么叫祝福呢？祝福就是神也能够听你们的话。所以这个比喻最主要的重点在哪里？这比喻告诉我们，这里有一个功课，这个功课是什么？这功课告诉我们，神能够听我们，稀奇的很。有的祷告神听，有的祷告神不听。但是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什么祷告神非听不可。弟兄姊妹， 在基利山的祷告神非听不可，因为你只要在这里祷告都是顺服的祷告，你只要肯顺服神非祝福不可，神非听我们的话不可。因为如果神不听，神就毁约，神不能毁这个约，神毁不起这个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在这个情形，当大势已去，好像现在什么盼望都没有了，现在看上去他们都跟着他走了，那我们要问说，这个约坛他还能够有祝福的话吗？他有祝福的话，你读到后面你看他有祝福的话，他并没有恶言相向，不过他也能代表神说话。所以我们知道是这个比喻，如果我们顺服，我们听约坛的话，如果我们这些人，我们都是世间人，那么现在假定说我们也听这句话，那么神说神要听你们的话。所以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说，有一个比喻告诉我们原则，神怎么能够听我们的话。要叫神听我们的话不容易的，你神可以不听，神高挂在，但是有一件事神非听不可，因为神是守约的神，神是慈爱的神，他被这完全被这个约挡住。你只要站在基利心这个位置，我们的难处在哪里？我们难处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受了刺激，什么时候我们好像大卫被扫罗有，那么扫罗是在以巴路山，结果呢我们的反应不好，不小心我们也跑到以巴路山去，我们就不是在基利心山，你懂吗？基利心山永远是站住那个得胜的地位，他怎么样敌人怎么失败，你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看见大，这是为什么大卫两次他能够在神已经把大卫放在手里，他又放回去，又把他送回去，原因很简单啊，原因你看见说，原因你看他所站的位置，他从来不肯离开基利山那个原则。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因为这两座山代表神的约，所以你只要站在基利山，神就给你挡住，你神非祝福你不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抓不住神，但是呢感谢神，神乐意让我们被他抓住，所以他把他自己就限定在他自己的约里面，他说了，你只要在基利山非祝福不可。而基利山是什么？你在基利山你所碰到的是橄榄树，你所碰到的是这个无花果树，然后碰到的一定是葡萄树。但如果跑到以巴路山呢，那么很明显的是荆棘。那么后面你看呢，后面所以你看这个十六节，他说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善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全家，这就是仇他的牢，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求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将他众子七十人杀在一块盘山，又立了他婢女所生的儿子亚比米勒为世间人王，他原是你们的弟兄，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的家，你看见吗？现在你们要善待耶路巴利，当然也善待他的家，那么就可以因亚比米勒的欢乐。那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你看神一定答应的，神一定让他们，神一定可以因着亚比米勒他们要得到欢乐的，根据这句话很清楚的，他也可以因你们的欢乐。所以呢，亚比米勒要因着你们的欢乐，你们要因着亚比米勒欢乐，不然你看见，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烧灭事件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事件人米罗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所以很明显，这个话是刚好是这比喻的最后一部分，比喻说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黎巴嫩的香柏树。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比喻是从那里来的，而且你记不记得这个经济是怎么回答的？他说：“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我就投在我的印下。”所以可见呢，你看，所以可见你看见经济相不相信这些人拥护他做王？不相信。所以说，你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那么就要投在我的印下。我们说过这是谎言，对不对？你可以说无花果树有树荫，这个葡萄树也有，或者说这个什么橄榄树有树荫，没有错。那我们知道这个荆棘根本是灌木，它哪有什么树荫，这都是谎，所以都是谎言。你这个根本是彼此欺骗，你们诚诚实实拥我做王，你们根本不诚实。 那我呢是不是诚诚实实呢？我根本也不诚实，因为我根本没有印象。但是我要说，你们要来投在我的印象，所以两边都在演戏。这个就是这里给我们看到的。所以你看，用这个比喻呢，很清楚给我们看，亚比米勒是要做王的。但是呢，如果你问基甸，你记不记得他们拥护基甸？基甸不肯做王，他说我的儿子70个儿子也不管你们，让耶和华来管理你们。所以所有不肯做王的人是让神来做王的。所以你看见那个原因在哪里？我不管理你们，我70个儿子也不管理你们，让神来管理你们。所以你看，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基甸能够做领袖呢？因为他有权柄。他为什么有权柄呢？因为他在神的权柄底下。所以什么时候你能在神的权柄底下，你就能为神来做权柄。所以不是说没有王，有王，但是问题在哪里？问题就是，问题给我们喊的谁是王？只有神是，所以只有神是权柄。但是很稀奇，你看为什么圣经把这一段圣经给我们？那就是说，等到以色列荒凉的时候，有了这一段故事。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也是这样的故事。那么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尤其在教会荒凉的时候，大家都争着谁为王。那现在问题就是，借着这个比喻给我们看见，那么到底我们怎么样做，在这种情形底下，那应当要怎么样往前去。所以自然这就是这个比喻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么好了，那么这个许多这个有这个比喻就是有一时有一个时候，那么树木呢要高一棵树做王，这当时比喻啊，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个重点找出来管理他们。那么结果就找到了橄榄树，请你做我们的王。橄榄树就回答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的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这个原文是，我岂肯止住这个不光是尊重神也尊重人的油。这个尊重是一面尊重神一面尊重人。为什么？什么叫尊重神呢？我们这最好的橄榄油啊，都是送到圣殿。那么做什么？做两件事。一个是高君王，或者高先知，或者是高祭司。所以旧约高的时候，你看高油的高，那么这个是尊重神，所以送到神那里去。还有呢，你记得在圣所里面点灯的，所以这是为着神，为这个尊重神，还有尊重人，尊重人的油，所以这个油呢也是供给人的。所以这个油一面是为着神的，一面什么是为着人的。他说，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那这里原文呢，飘摇其实就是飘动，被风吹来的时候，结果它能够飘摇在众树之上。但是我们知道，如果你真的要尽你的功用，要真的能够不止住那个供应人和供应神的油的话，你知道说它不可能飘摇在众树之上。那些橄榄籽啊，到一个时候一定用杆子从上面打下来的，它们本来都是飘摇在众树之上。但是我们知道说，当神对于橄榄树的旨意，不是它的树叶，不是它的树枝，我们这橄榄树枝也可以做纪念品的，那么橄榄籽也是可以吃的。但是神对于橄榄最忠心的旨意是他的油，所以什么时候油，什么时候橄榄不能够尽他的功用，他只是给人吃，或者只能够做纪念品的，你看见他虽然蒙召，但他没有尽他的功用。所以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一定给他一个功用的。如果你没有满足这个呼召，你就好像失去能力，好像若有所失一样。所以你看，有很多人神呼召他们做母亲。什么叫做神呼召他们做母亲？如果他没有满足神对他的呼召，你看见他这里也不对，那里也不对，这里也不行，那里也不行，一直等到满足了神对他的旨意，因为神呼召他是为了这个的。
有的人神呼召他单身侍奉神，这是神对他的呼召。所以如果他能够尽他的功用，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他就满足了，你看见的这个你看这就是他满，他就是满，就是他就满这个，就是他就叫神在他的旨意在他身上能够完全得到应验。但是呢，如果神呼召一个人做母亲，他如果没有母亲，如果他不能生育，你看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叹息。如果神呼召他的话，所以在旧约你看见不能生育是一件羞耻的事。那么另外一方面你看见等到人一做了母亲以后，什么病也没有了，什么难处也没有，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神呼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旨意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蒙恩得救以后，不是说你要全时间，不是说你要侍奉主。今天主把你摆在教会里面，有的人是做橄榄树，有的人是做无花果树，有的人是做葡萄树的。那对橄榄树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要有，神要的是有。所以什么时候你说我产生有了，你可以说你这一辈子主让你活在地上没有白白见过，你可以能够坦然无惧见主。为什么？因为主所托付你的，你已经完全照办了，你完全顺服了。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不肯飘摇在众树之上呢？因为你呼召是为着尽你的功用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今天许多人在教会里面争谁为大，世界里面已经没有他们地位，他们也不争了，结果跑到教会里面来争。他们忘记在教会里面不是谁的位置最高，乃是谁最有用。什么叫最有用呢？就是神呼召你，你满足了神的目的，这就达到你的用处了。所以弟兄姊妹，每一个人都不一样，问题就是你呼召的时候主怎么呼召你的。主若呼召你传福音的，你就是传福音的，你只要叫人得救了，你看你就满意了。那主如果真的要叫你做主妇，你就是做主妇就好了。今天你把孩子带大了，有一天你能够没有，你一点都没有遗憾，什么你可以坦然无惧来见主。因为主让你经过这一生，主不光救你，主也用你。而你活得有多长是根据你到底有多有用。所以就每一个人都是有用，每一个人不是橄榄树就是无花果树，就应该是葡萄树。我们不应该是经济，经济代表肉体的，肉体是在以巴路山的，但只要在基利心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用，每一个人都能叫人得出滋润。每一个人，这为什么是油？为什么讲的尊重人的油呢？你记不记得那个在上，我在这个往耶利哥去，不是走在半途被打得半死的那个人，给强盗打得半死，结果后来撒玛利亚人不是把他救了吗？然后给他裹上什么油和酒。所以我们这些人呢，都是在这个都是在耶利哥代表咒诅嘛。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就是往那条路走，结果我们被撒旦打了个半死，结果我们的主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了。他我们到处都是伤，他用什么来裹我们的伤？一面是油，一面是酒。哪里来的油？是橄榄压榨的结果。哪里来的酒？是葡萄经过压榨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如果主要医治人的伤，主要得要在医治，那个油从哪里来？那个酒从哪里来的？那么今天你也不肯做酒，你也不肯做橄榄树，也不肯做葡萄，宁可做荆棘。我们在所以教会里面充满了很多的王，很多做头的，弟兄也做头，姊妹也做头。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很稀奇，你知道，尤其到了启示录，你知道在教会正常的有教。有长老有执事，众圣徒很清楚的。但等到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到了启示录，你就没有就写信给教会的使者，所以再也没有提到教会中的长老，再也没有了。所以圣经反而怎么讲父老的少年的跟小孩子，所以现在呢不重在地位了。教会荒凉的时候不是谁争地位，是谁更有用。你做父老应该做父老，做少年应该做少年，小孩应该做小孩，每一个人都有他的功用，都有他的功用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许多人不是长老，他做长老的位置，有很多人一直等做长老，等了半天等不到的，当然教会得很多难处。如果他已经做了长老的事，大家都知道他是父老。为什么？因为 你当你做长老的时候，你是服侍了弟兄姊妹。换句话说，你不是做葡萄树，就是做橄榄树，就是做了无花果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问说，主更拯救了我们，主带我们到今天，给了我们这么多的祝福。我们在那里服侍，我们做什么？我们要做头吗？我们要飘游在众树之上吗？如果那样的话，可以的。那就是说，你绝对不可以让葡萄这个橄榄树从上面掉下来。所以所有的橄榄籽啊，那个果子都是高高在上的。但是那我们在这科西玛里面就是橄榄树的果园了。那么如果你要橄榄经过压榨，第一个你不能再高高在上，你不可能飘摇在众树之上。那么你要不要有酒？你在上面不会有酒。但如果你愿意被打下来，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谦卑礼数。我们的主就为我们从天上来到地上，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愿不愿意让人从上面把我们打下来？谁都可以打我们，谁好像都可以把我们从上面拉下来，我们愿意。因为如果不能从上面压下来，这个橄榄果子不可能经过压，不可能经过油炸的。如果没有经过油炸，不可能产生油。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十字架的工作。我们接受十字架的雕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所要的不是飘摇在众树之上，今天我们所要的主啊，我们能不能因着你圣灵的雕刻，经过油炸叫我能产生油，经过酒炸叫我能产生酒，然后你用这个酒用这个油去裹别人上。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今天许教会里面充满了伤痕，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都是高高在上，我们许多人就像荆棘一样，我们没有树荫，我们还有树荫，所以这个一直是我们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如果真的要经历真的要经历这个得胜者的原则，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只剩下一个人，只剩约翰。所以这个得现在这个约坦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约坦的经历就像这里面所说的经历一样。约坦给我们看见说他的父亲不愿意做王，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底波拉他不愿意，给我们看见说以户他也不愿意，不过呢责任在他肩膀上。什么时候他让神来做王？弟兄姊妹，你看见结果神用他们，神使用他们做了实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谁真爬到王的位置，就像扫罗一样，他有做王的地位，但是没有做王的实际。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比喻，就给我们看见说，不是教会里没有领袖，有的，但是谁是做人的用人，他才是最大的，或者他才是最为首的。所以教会是有为首，是有为大的，但是和世界上不一样。世界上你要爬山，世界上就像荆棘一样，要所有人都拥他，要所有人都拥护他，在他的印下，如果人不顺服的话，他一定有火从里面出来。所以这是世界的权柄都是高压的，世界的权柄从来不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为什么母亲有权柄？母亲有权柄，因为母亲给的最多。谁给的最多，谁最有权柄？谁在主的权王的权柄底下最多？谁就有权，谁顺服主最多，你看在他身上就能，因为他越顺服，他越像葡萄树，越顺服越像橄榄树，越顺服越像无花果树。所以他注意的不是地位，他注意的我能不能在这里不白占其土。主如果不是叫我做橄榄树，就是无花果树，要么就是葡萄树。但是要记得就是我们当然飘摇在众树之上是很美丽的，但是问题就是我们想到我们更重的托付。你就算是飘摇在众树之上，但是你不能用油来酒来供人，这是虚空的虚空。所以当教会荒凉的时候，当今天当以色列光景荒凉的时候，你看这个比喻很明显就点出当时的情形来给我们看。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神所要的什么，对于橄榄树来讲，他的旨意是什么？是油，不是他的这个枝干。虽然我们的橄榄，你到以色列去拿纪念品，很多都是橄榄树做的。 那也不是那个籽，橄榄籽当然能够吃，没有错，果子能够吃的，橄榄是能够吃的。但是你知道神对于橄榄树的那个目的是，就是那个油，就是那个油。那无花果树呢就不同，无花果是神对它的旨意是它的果子。我们叫无花果树，树叶很大，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这个什么拿蛋液，他根本就躲在无花果树底下在那默想。所以在以色列那个地方，因为无花果树树叶很大，所以树叶很大，所以只要你藏在无花果树下是别人看不见你。所以拿蛋液非常惊讶，因为他没有看见主，主已经看见他了，居然无花果树遮得那么密密麻麻，他能看见是不可能。而且所有在无花果树底下，要么读书，要么读圣经，要么就是默想，你知道。所以我们就知道无花果树叶当然是很大的。那么我们都知道说，人犯了罪以后，在伊甸园里面，那么圣经给我们看见一堕落以后，第一件事就是无花果树来遮羞的。所以我们你就可以想象到，无花果树不是普通的，一定是很大很大的。但是虽然如此，我们知道神对于无花果树的旨意不是树叶，是什么呢？是它的果子。所以有一次主耶稣到了无花果树下，他找不到果子，上面有叶，远远看就非常的繁荣。结果呢，我们就咒诅那无花果树。为什么咒诅他？因为他没有满足神对他的旨意。神呼召他做无花果树，神不是叫他神金枝玉叶，好像让所有的人称赞赏的，不是。我们知道，当然无花果树从远远看过去，遇到夏天的时候，你要非常茂盛，那么给人看见一种繁荣的感觉。那许多时候我们喜欢做无花果树，但是不要忘了，如果是无花果树，神要的是果子，神要的不是叶子。如果光有叶子，光有外面的表面，那弟兄姊妹，如果不能达到神的目的，神宁可让它，不要给人一个错觉。因为你看见没，如果一个无花果树光给人看见它没有内容，没有果子，而只有外面的，你看这不是神对他目对他目，结果他自己会自己欺骗自己。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神干脆让他从根开始枯干。根开始枯干，那什么意思呢？那就告诉我们，他不光长不出叶来，什么都没有，不光没有果子，连叶子都没有。所以完全枯干以后，你远远看过去，那个树枝根本是光秃秃，所有枝子你都看得见，干都看得见，但是不光是什么也，不光是果子没有，树叶也没有。所以弟兄姊妹，神的目的是一定要达到，如果没有达到的话，你看我们的主一定叫他从根开始枯干的，没有尽他的功用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不敢这样说，有很多医生告诉我们说，我们身上很多的器官，如果你一直尽它的功用的话，你在那个器官上不容易得癌症，有它的原因，因为这神创造的目的这样，就这样子的嘛。所以如果做母亲的能尽它的功用，那然后呢，不管怎么样，任何一个器官只要神所创造，没有用的，但你要尽它的功用，你要尽它的功用，你看神一定维持那个器官在那里。所以如果人没有尽他的功用，你看神不要让人给人错觉，给人误导别人，结果不光他骗了欺骗了别人，他欺骗了他自己，他自己还很以为很属灵的，就是神爱我们，干脆叫我们从根开始枯干的。结果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就知道说，你看你很那枯干的时候，你给人感觉什么，那就是以巴路山那边的感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无花果树，它不肯止住所结甜美的果子，它不肯这样，就飘摇在众树之上。那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主耶稣咒诅那个无花果树的时候，圣经说那个不是无花果树收成的时候，那么这个是不是有点强人所难？如果不是无花果收成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主这样说呢？那有原因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圣经内，在以色列那一带的无花果树是这样，到了春天的时候，它开始结一种青果。这种青果呢，这个青果呢是就长在树上。那么这个树，这个为什么叫无花果？你看不见开花，普通是开花结果，开花结果嘛。结果它的花是在青果里面开的。然后有一种的蜂，有一种昆虫就从那个洞里面进去出来就采蜜了。 所以慢慢慢慢这个果子就成熟了。但是呢，从春天到夏天要经过考验的，要经过考验，然后风吹呀、啊、雨打，那所谓风吹雨打就是你不可能在飘摇在种树之上，当风吹雨打你不能不倒，你不能不往下低头，你不能不谦卑，不能不什么，这是风吹雨打的意思嘛。那么如果它经不起考验，就像圣经所说的许多无花果子从掉下来的话，哎，掉下来，那么经过到了夏天以前完全掉下来以后，那么好了，那么肯定这个时候呢，如果你在上面找不到果子，那就是那些青果通通掉了，掉了以后那不可能有收成，那不可能，所以主耶稣咒诅那无花果树。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那个意思吗？这就是那个原因。但是如果不管风吹雨打，你看见没有，风吹雨打就是你看见了神，你本来是高高在上，但风吹雨打就把你变成不成，这就是圣灵的工作。现在看看我们是不是仍旧住在主里面。如果你真的能够住在主里面，结果风吹雨打没有掉，那么这些后来就是甜美的果子，就是甜美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是说，如果要结果的话，我愿意接受十字架在我身更多的雕刻。所以弟兄姊妹，他宁可这样，他不愿意飘摇在众树之上，不需要付任何代价的。所以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无花果树。所以你看，要结果，要叫橄榄变成油，需要经过压榨。那么要结出甜美的果子来，从春天经过冬天到秋，不，到夏天，我们不知道有多少次的风吹雨打，许多时候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事临到我们。但是弟兄姊妹，那是经过那个以后，在这个里面你能学习与主同住，你能学习与主有美好的交通，你能连于基督，那结果你看见最后就结果累累。只要我们住在基督里，就能够结果累累。那经过那个考验以后，最后是什么？最后自自然然的就是这里的兴趣，就是这里的什么，这个甜美的果子。所以你看见吗？如果是飘摇在众树之上，这些试炼就不需要了，就不要经过了，也不要经过油炸，也不要经过这些风风雨雨。但是感谢主，风风雨雨有他属灵的意思，是化妆的祝福。经过酒炸虽然痛苦，但是弟兄姊妹，等到油给出去的时候，你不知道能安慰多少的人。我们今天有时候只能讲一点的道，或者只能帮助一点的人，最多给别人一点钱，但是我们能不能无形之中就像油一样，像酒一样，能够裹许多许多的人伤害。所以当你读了这个比喻以后，你能有一个很清楚的感觉，为什么他不要做王。如果做王的话，你就不需要背十字架了，你可以不要背十字架又可以做王，这就是这个世界人所追求。但是弟兄姊妹，为着我们既然蒙了一个召，主呼召我们，那么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的目的就是看我们到底我们的路走得多远，是看我们在他的手中有多有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告诉主说，主，我是为着这个来召，不管怎么样，你给我一定有一个定的岗位，叫我能站在那岗位上来服侍你。不一定是做很大很大的事，弟兄姊妹，不在乎说到底我是不是长老，不在乎是不是执事，但是你只要在那里做这些事，别人看得很清楚，别人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而你里面实在一点没有想到要飘摇在众树之上，飘摇在众树上当然就是彰显在众人里面是没有的。问题就是说，我今天活着一天，那个是不是能叫主更满足？是不是主能更使用我，叫我在地上不宅白占地主？所以不要忘记，今天我们在地上活的长，是有主特别的。有一个老姊妹很好，有人问他说：“老姊妹，为什么主让你活这么长呢？”他说：“他活了103岁，他是因为主叫我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祷告一回，再祷告一回，我别的什么都不行了。”但是我能够还为许多人祷告，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主给他103年，因为主知道这里有他的祷告是非常重要，因着他的祷告，许多的答应就得答应了，因着祷告，很多的事情就实现了。所以弟 弟兄姊妹，你可以现在大家大概明白了啊，今天在这个当教会荒凉的时候，不是争地位的时候，不是谁做王的时候，今天教会荒凉是主所呼召的，是要有人起来做橄榄树，有人愿意做葡萄树，有人愿意做无花果树，但是没有一棵树不付代价的，没有一棵树不是把我们从高高在上的位置，要么就压到酒池里面，压酒池，要么就压到油渣里面，或者经过风雨的飘摇，把我们带到我们不愿意站的地位，我们不愿意处的环境。但是感谢主，经过这些以后，我们一面能够结出，一面能够压出油来。科西玛尼就是压出油来的意思。我们的主为什么经过科西玛尼？因为科西玛尼是压出油来。那另一面呢，经过风雨的飘摇，我们能够结出甜美的果子。所以很清楚的，你看，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个比喻，我们就能够听约翰的话，那么神呢也自然就听我们的话。我相信这个就是这个比喻啊大概的意思。我想还剩下一点点，我们下一次把它结束，所以我们下一次下礼拜三我们就把还有一些的话我们要把它说完，还有那些还有这个什么这个葡萄树，还有后面一些的话，那么我觉得刚好跟背景都连在一起的。那最后后来你看约坦逃到什么地方去呢？逃到比尔去。所以给大家一个功课，这个比尔是什么地方，你们回去读一读，然后为什么他逃到比尔，他逃到比尔是不是有意思，在整个的这个比喻里面，他是不是给我们看到今天当教会荒凉的时候，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在一起讨主的喜悦。我们好像这个实在说来呀、啊，这个谁呀、啊？这个约坦可以说是遗孤，属灵的遗孤，像圣子剩下这么一个。今天我们不知道这个债，今天我们不知道仇敌是不甘心的，现在把就可以说藏就在那块磐石上。你看他可以把我们弄到一个地步，个个都不属灵，个个都发肉体。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还有几个像约坦，还有几个是隐藏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但是虽然人不多，但是我们相信说神的见证还要继续下去，很清楚很明显的，你看你们神界的约坦是那么勇敢，只剩一个人，这么一个人要抵挡那么多的人。弟兄姊妹，感谢主，今天越来这条路是越孤单，越来你会发现站在基督山的人是越来越稀少，但你只有在基督山你能够找到无花果树，能够找到橄榄树，也能找到。那么那刚好是跟比路山上这个以巴路山上的那个荆棘刚好是遥遥相对。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一次呢再继续，我们低头就简单再告诉